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有相关。在上半段，我们会带大家先回到台北地检，今天由郑乃仁检察署官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都是最近在法庭常常发生的哦。包含了呢，我们今天也会有这个实际的案例哦，针对可能呢，这个大家酒后呢都会有一些冲突啊，那么呢，也这个让对方可能重伤甚至死亡，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会谈到一个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么如何去申请，以及向管辖之地检署申请所谓的犯罪被害补偿金啊、哦，那这个部分呢，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另外还有包含了，今天也会讲到这个开车闯红灯不小心撞到人了，那么呢，如果把对方的机车或者是汽车撞坏该怎么做哦，会不会有所谓的刑事责任等等，今天也会跟大家聊。那还有就是民生话题，你跟朋友借钱，但是后来发生了车祸，结果这个钱没有办法付出来等等，后来呢又变成被朋友告这个诈欺，那我该怎么办呢？好，今天就来好好的解决了。下半段呢，由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聊到就是强制猥亵的法律责任了。那么呢，这个强制猥亵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包含了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怎么样的行为才叫做强制猥亵？强制猥亵的刑责包含强制猥亵与性骚扰的差异别。马上呢带回来就来告诉大家，以及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好，这也是解决民众的问题。好，马上回到了郑乃仁检察署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这个跟好几段哦，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是有相关的。那么呢，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孙街旁朋友，我们也会同步开放02372920，陪伴大家的是台北地检署郑乃仁检察事务官。那么我们先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我们有讲到了哦，今天有好几段呢跟我们这个生活话题是有相关的，而且今天呢也慎选了由我们的奶人检察事务官来陪伴大家。那么今天第一个案例呢，我们刚刚有预告哦，这个跟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个实际的案例也是因为有一名阿龙在卡拉 OK 欢唱，就酒后跟邻桌的阿亮起冲突，随手拿个麦克风就敲他的头，就把人家敲变植物人了。那么请问一下，阿龙涉及伤害重伤部分，虽然被起诉判决确定，但是民事有赔偿啦，那么没有办法赔偿，那么阿亮的家属求偿无门，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的犯罪被害保护法有相关。为什么有相关？诶，这个也可以来协助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
是，对，因为像通常如果说我们的在外面有了纠纷，他受了伤，那刑事的部分我们就由检察官依照认定事实，然后起诉他，然后法官也会依照他应该受的处罚去判决他的应受的罪跟刑责。但是在民事的部分，因为通常很多行为人会没有资历去赔偿这个受害人的家属或是受害人，所以我们法律上有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像我们这看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四条第一项，它就有规定，因犯罪行为被害而死亡之遗属、受重伤者及性侵害犯罪行为被害人得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那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案例里面的阿亮，他变成了植物人，这个植物人的话就符合我们刑法第四条第十条，对不起，刑法第十条第四项第六款的重伤，就是他有成为植物人，就是一个无法回复的状态，
是，
所以他这个受就符合我们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四条第一项受重伤者的情况。那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我们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属可以申请的这个钱叫做犯罪被害补偿金。那犯罪被害补偿金它支付的种类有三种，一种是遗属补偿金，一种是重伤补偿金，一种是性侵害补偿金。那刚才我们提到案例里的阿亮被敲成的植物人，他就属于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的重伤补偿金的状况，
因为他还没有死亡嘛，对不对？
喂，对不起，
因为他没有死亡嘛，他是属于重伤嘛，对不对？
对，他就是因为我们刑法有规定什么叫做重伤，比如说眼睛一目一耳或四肢又往往受了重伤无法回复，那有个概括条款，像植物人他并不是耳朵眼睛看不见了，或是耳朵听不到了，或是他的手或脚已经残障了，不能行走，不能举起东西的状况，他是属于一种概括条款，是一步或不步终身不能回复的状况，
是
这个就属于这个重伤的状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的重伤补偿金。那至于这个重伤补偿金，也不是说哦，我觉得我受伤了要一辈子都不能工作，就想要申请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这个金额的部分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第九条第一项也有规定，就是说像重伤的部分，他受伤所支出的医疗费最高金额不可以超过新台币40万元。
哦，他有一个上限就对了。
对，有一个上限。那如果说他医疗费，当然我们比如说有单据嘛，都是有单据，然后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他会有一个审议委员会，送进来申请之后会透过这审议委员会的评议去检核你的单据，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些支出需要支付这些费用。那还有说他如果因为受重伤，比如说我本来有正当的工作，因为被人家打成植物人之后我不能工作了，那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那他有比如说你受重伤所丧失或减少的劳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的需要，这最高金额就不能超过新台币100万元。就是医疗费用是40万，最上限是40万。
是，
那个丧失劳动能力的部分或增加生活上需要的部分就是100万。那还有一个，我们常常会讲说啊，因为你这样子把我打成这样，我需要一个精神慰抚金，精神慰抚金的部分也有一个金额的上限，就是40万元。
是，
对。
我们现在那个范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你现在讲的每一项是这样子累积下来还是不得超过100？她的意思是说你是讲的每一项是不能超过，譬如说这个受伤医疗不能超过40，您刚才讲到了生活上需要不能超过100，那么精神抚慰呢不能超过40，她说是不是加起来变成是180，这样给是这样吗？
对，就是一个，那是个别看的。就是说 医疗费的部分就是最多40、
嗯、
然后那个劳动能力的部分最多就是100、
嗯、
对啊，等于说这三个你如果这样看起来最多是180，没有错。
嗯，范小姐哦，这个个别，对，没错。但是范小姐，我们这些都是要有依据哦，就是说你这个我们还是要有收据单据嘛，对不对？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10条，它还有一个规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不补偿其损失之全部或一部。
嗯，
那它其中有一个规定是说，被害人对其被害有可归责之事由。
嗯，
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哎，阿刘他们两个人在卡拉 OK 唱歌的时候，可能有了口角，然后就打架。那如果说事后我们认定说，哎，这个其实是阿亮去激怒了阿
挑衅他，
或者说这个纠纷是他挑起的，或是他先去攻击别人，人家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结果把他打成了植物人，这个等于是说他有可归责的事由。
嗯，
那其实也不一定你来申请，就是被害人的家属或是被害人来申请就可以获得补偿。
嗯，他还是有一定的嘛，对不对？
对，就是有可归责的事由，说是可以不要补偿。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是第十条不补偿事由，还有一个就是说，斟酌被害人或其遗属与犯罪行为人之关系及其他情事，
嗯，
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支付补偿金有失妥当。
嗯，
就是说你这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很正当的关系，
是，
或是他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本来就可能不务正业，或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个容易有纠纷，或是他个性上行为上本来就有一些不好的潜力的，这个都是不一定会支付给他补偿金的这种例子。
嗯，是哦，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的部分，针对犯罪被害人保护的这个部分呢，哦，以及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哦，如何去申请这个补偿金。那另外一个实例呢是证明阿华开车闯红灯，不小心撞到了机车骑士，也把这个对方的机车撞坏了。那么基本上你开车撞到人就一定要负责很多的这个赔偿啦，包含了这个损坏的部分。那到底阿华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哦，当然出了车祸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就要停下来看看对方的，如果说诶大家都受伤了，那可能有人要报警什么的。
嗯，
那有时候是比如说你不小心撞到行人了，或者说你发现诶你撞了，结果对方已经停下来受伤了，你当然要停下来查看对方的伤势。
嗯，
那有必要的话就要叫救护车，
嗯，
报警，或是说直接把伤者带去就医。
是，
那如果说这个骑车撞到人的骑士他明明知道发生车祸了，而且对方也已经受伤了，却没有下车查看就把车骑走了，那除了刑事上有告诉乃论的过失伤害罪之外，还会有非告诉乃论的肇事逃逸责任。
嗯，
那这就是两个刑事责任的部分。因为过失伤害我们都知道要在6个月内提起，
嗯，
就是告诉乃论，就是通常过失伤害就是有受伤，那你如果不赔我，
嗯，
我就是去告你，
是
因为这个你要负刑事上的责任，那民事的赔偿是另外一部分。
嗯，
那非告诉乃论就是说你今天撞了人，你居然不负责救护伤者，或是不报告警察机关，然后径自的离开现场，这个是就算被害人家人不来提告，刑法上也会处罚的行为，就是肇事逃逸。
嗯，是，而且在这里面也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又是肇事逃逸又闯红灯，又有另外一条的罚单，对不对？
对，就是通常这种交通事故，我们报警之后，交通警察来到现场，他做了初步的询问，然后会画一下现场图，他都会告诉你说，这个他们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如果你这个驾驶行为有违反叫道路交通规则的话，他还会另外开你一张罚单，这是行政罚锾的部分。
嗯，
那我们刚才提的都是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就是可能有涉及罪责要判刑的部分，那行政罚锾当然就是所谓的罚金。
嗯，是，卢先生说这样子，以这样听下来，他觉得像这样子，如果说碰到这样的状况之下，除了刑事责任，是不是也有民事责任？
当然有，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民事责任有所谓的侵权行为，
嗯，
那故意或过失，像这个过失伤害，这个是过失的部分。
嗯，
那你看，如果撞到对方的机车，或是撞到对方的车子，车子毁损，这个是所谓的毁损的部分。
嗯，
那毁损也是要故意才能赔偿。嗯，那通常在我们的交通事故，通常不是故意去撞人家的车子，都是不小心然后去撞到，这是所谓的过失。但是刑法的毁损是不处罚过失的，那只能依照这个民事的部分去请求损害赔偿。那民事的话就不管故意或过失，因为侵权行为责任是不管故意或过失你都必须负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因为民事赔偿责任 有时候你告了对方，对方不出庭，
嗯，
你也拿他没有办法。
哎，很多都这样，
就像我们上一个例子讲的，你告了他，但是他没有钱赔，那一样是没有办法获得你该有的赔偿。
是，
对，所以就是说一切要小心啊。
嗯，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哦，我们还其实还有这个准备好几题哦，我们要来找时间再让我们的检察官帮忙我们这个民众解决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
嗯，待继续又来秀。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那么呢，也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要来聊到强制猥亵的一个法律责任了、哦。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也是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也让我们的民众呢有一些疑问可以来提问。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个话题哦，其实为什么今天主任会准备这个呢？来，赶快告诉大家一下了。
对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名医啊，他被起诉哈、哦，强制猥亵、嗯。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他有一些行为哈、哦，比较
过分
的，对，比较过分啊，嗯、对啊。譬如说有跟女生说啊，压力大，可不可以抱一下、啊？抱一下，对啊，抱一下，结果就可能有强吻啊，甚至有摸人家全身。这样的行为、
哦、是哇，大家知道哦，这个连刚刚还在播这一个，这个也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之前的学语名医哦，柳林伟的这个案件。不过以他这个案件呢、哦，其实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有的，因为可能他有一点名气了，对不对？那么有些人是碰到了敢怒不敢言呐、啊，
哦，
因为怕人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吗？怎么可能？他是我偶像哎、欸，偶像哎、欸，
好，或者是网络现在交友很频繁，有时候约出去之后，可能吃了亏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是，所以依照我国的刑法的规定哦，怎么样的行为才叫做强制猥亵哦？这个强制猥亵这四个字到底怎么去解释它？请教一下主任了。
对，他其实是对于男生女生都有可能是被害人哦。
嗯，
对，男生女生用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者是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对他做一些那种所谓客观上可以引起人家性欲的那些行为啊。
嗯，
对，那所以强暴主要就是强制力吧，主要是这样。那、
哦、主要是这样。
对，那当然，譬如说你如果很多譬如像这种强吻，就是说人家不要，那你还硬要，是，对，硬要这种就是有这样子强暴的这种意的行为在里面。
嗯，是。
对，
林小姐她说她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她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是在职场上碰到这样子，然后呢，同事也不相信，她说，同事只有说这个也不算性骚扰啊。她说想问一下，性骚扰跟你现在讲的这个是一样吗？
OK， 这个刚好我后面有讲到，性骚扰跟强制猥亵有一点不一样。像性骚扰比较像是趁人家不来不及抗拒，譬如说我走过去偷拍一下你屁股这种，
哦，
我来不及注意，对，那这个是性骚扰。但是如果他已经用强力，譬如说强抱着你，然后强吻你，这时候就变成是强制猥亵了。这两个其实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聊一下哦。那么像讲到这个强制猥亵，它的有刑责吗？那刑责重吗？
有，我跟你说，如果说是这刑法224条有规定哦，就是刚刚讲的，对于男女用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者是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而为猥亵的行为的话，处的是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它是重的哦。
嗯，
对。那假设你是。犯这个前让这个强制猥亵行为，但是对象上，比如对象是两个人以上共同对一个人做，或者是对未满14岁的男女做，或者是对那些有精神障碍的人做，或者是用下药，或 或者是又给他凌虐啦，或者是其他譬如说膝带凶器强迫人家的话，这个刑度都会加重，会变成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是，哇，是，丁小姐想要请教那个主任一个问题，她说像这个是不是因为已经有病了？然后她说有一些她看到很多社会案件，到最后都自己拿出一些身心障碍卡，那么这样子就可以犯罪吗？她想请问。
可是其实她应该不是这样说，她有身心障碍可能会让她行路变得会受到一些影响，比较轻啊。但实际上她的行为如果还是构成的话，法律上还是可以处理的。
嗯，这个齁还不会说只是包庇啦，并没有这样子。
对，
对不
对？
对，
对，但是只是说刑度上可能如果最后法官采信他是真的有身心障碍的话，就是在刑度上会判比较轻。
嗯，是。王先生问说，那性骚扰跟这个所谓的强制猥亵两个罪的话，哪个比较重？怎么样去判定他是性骚扰？怎么样去判定他是强制猥亵？
OK， 我们来讲一下性骚扰，它的规定是在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有说，他说意图性骚扰，趁人不及抗拒而为一个亲吻、拥抱或触摸他的臀部、胸部或其他身体隐私部位的话，这是个性骚扰。那他的刑度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而且性骚扰罪是一个告诉乃论，也就是说你不告的话不会有人管的。但强制猥亵它不是告诉乃论的罪。那刑度上有很大的差异，那怎么区别？就刚刚讲的性骚扰主要是趁人家不小心，譬如说好，你刚开始拍他臀部之后是不小心拍，那就让人家不小心哦，就吓一跳，你拍了我臀部。可是后来如果你又转过来继续，譬如说人家根本不愿意，还强抱，就是抱着他，抱着他或亲吻他，又强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强制猥亵，就不是只有单纯性骚扰。
是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有一些人是那种累犯，他有这种性癖好，那怎么样来去治得了他？他根本就只要罚钱就好。
可是其实我觉得有性癖犯，像有那种如果是恋童的部分哦，在就我所了解，在精神上他的治疗可能性，说我问过一些医生，他说治愈性是没有的啦。那对这种的你真的是要注意的观察，有时候你真的不要把自己的比如小孩子或者是一些太信赖，不要太过于信赖，让这些人有机会下手，就是说不要处于譬如说独立的跟他独处的这种机会。
是。
对，那当然说你说刑度的话，这当然也是后面做了精神鉴定之后法官可能会刑度上会下降，但是不至于，如果说以强制猥亵他，因为他6月以上5年以下不至于只有罚钱就算了。
因为他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会有刑责嘛，对不对？
对，因为六月以上的话，如果判6个月以上的，譬如7个月的，他原则上他就知道一定要去关了。
是，不会只是单纯就是一个性骚扰。
对。
丁小姐说，那难道性骚扰就不能关他吗？
性骚扰因为他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要看他的状况跟他的强度。如果法院判在6个月以下的话，他原则上是可以一颗罚金的。
是林小姐说，可不可以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来去保护，以及如果真的碰到要怎么样来去处理第一步？
当然我们会想说，你真的不想碰到这种，说真的这种是发生在瞬间啦，
真的
很短暂。对，你有时候真的防不可防。对，
而且你怎么拍啊？对啊，
对，然后你可能来不及的时候已经做完了，那这个时候就只能剩几乎是单一指证。那当然好，那之后如果说假设是认识的人互相还有一些联系，譬如说你这边联系他说为什么当时你刚为什么对我怎样，这些联络的对话也可以留下来当做证据。
对齁。
对，这边说你刚为什么要摸我，你刚什么要强吻我，他说没有，我只是怎样，那这东西当然很重要，要把它留下来。
这是保护自己之一， 对不对？
对，这是说至少将来万一你要提告的时候，你至少还有一些证据。那当然你说怎么样子去让自己小心，就第二就是最重要是不要有，如果你跟这些你对这些对方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尽量不要有跟他留下来独处的机会，尽量。
不要认为不好意思啊齁，就是有时候都是会得罪进尺，对不对？
对，也不要认为说他是你的主管或什么你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我觉得是很蛮重要的心理建设，所以一定要觉得说我真的不要，就要坚定的不要，就要表达。
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林先生。林先生说，那言语上的性骚扰跟实际上性骚扰差别在哪？
你说什么犯？
林先生说言语上面的性骚扰跟实际上的。
如果实际上身体触摸性骚扰会有刑事责任，但是言语上性骚扰目前而言它并不是刑事责任，它可能就是依照机关内部的那个性评去开会决定说这个性骚扰要怎么去处理。
他是不会被关的，就对了。林先生在问。
对，不会有刑事责任的。 是可以这么说，除非他有一些什么公然侮辱啊，或者是衍生到那个部分的话，要不然以性骚扰来说，他主要是要有一个碰触的行为，
一定要有碰触的行为，
对，刑责的部分是要有碰触的行为，对。
嗯，林先生说他们公司这个主管喜欢对女性讲开黄腔，这不是性骚扰吗？
这个是性骚扰，但是这个言语性骚扰它不会是刑责的部分，它可能是行政上处理，比如说可能可以跟市政府的相关单位去申诉这样，对。
哦，
程序不一样，对。
哇，这个性骚扰怎么这么多人喜欢问啊？
对呀、
啊，哇，这也让我们两个是吓一大跳哦。所以你看哦，所以职场上还是有碰到很多啦哈、哦。这个很多事情，刚刚呢，这个我们的主任也特别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要勇于站出来讲哈、哦，而不是去一昧的觉得说不好意思或包庇哦，这只是伤害自己。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